觉得，所以可以看出这种关系啊，啊，那这个关系其实正如我们早上所提的哈，其实一个法我们只提供一个原则出来，那这个原则里面真正的精神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也容易看到，在经典里面经常会谈到，这是我常讲的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嘛，对，所以我们就能看到那个法跟法的关系。好，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就是说我们如果越容易从法的相依性来看呢，其实你也就容易看到事情更清楚的真相，知道，你会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就这个东西一出来你马上就开始多面观察，习惯性，那你一个心念出来马上就看到相依赖的心，心就出来了，那谈到佛法就看到相互滋润的法关系，戒定慧的三者关系，所以你要讲说戒跟定跟慧有没有决然差开，没有，戒里面跟定跟慧有没有决然的冲突，不可能，要是有决然冲突，戒修修戒不会支持定慧，你会看到，所以说你很容易在定当中找到了一种跟戒跟慧的连结，你可以看得到，你会看到，所以才会有那个立于戒道公定公戒道公戒，你会看到戒还是跟慧跟连在一块，跟定连在一块，所以后来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我当我为什么要修，为什么要修，我在修定为什么要修戒，因为你就看到那个连结嘛，你看到戒跟定的连结嘛，而且我也看到说这一点你没有，所以你为什么戒你的定为什么生不来，因为那个定那点没有嘛，所以我就告诉你，你先守护这个。所以有的初学者他就只是跟着上师，因为他还不能抉择，那就由他的师父由他上师跟他讲，你就修这个，那他也不知道啊，因为他没跟他讲整个次第啊，你要修修看他心性可以了，好，那你现在修这个，修完了你又在生活当中又跟他串习起之前所修的，到最后成熟啊，你来我教你怎么修，那其实之前的磨练已经在看他的心智正在成熟了，这不就是那个罗诃罗跟他讲经的故事一样吗？啊，他想要听核心的要领，我说看他样子就知道，不用讲就知道，不行，你就跟他讲话，是不是？然后看他的心智成熟的时候，跟他讲更彻底的，他就悟了。所以这个里面在观察整个法的质地，都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缘起的观察。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这里谈的是一个关一个相互关系，其实不是光只是硬邦邦加暗邦，因为如果单从每一个对念死念无常，那是一个法，对不对？我们念死念无常比较容易知道是修怎么样，我们才知道说要珍惜这个暇满人生嘛。那我们回头来讲，那念死无常还有念死无常的善巧啊，念死无常，甚至有的人从一某个角度，是不是回头去看念死无常？念死无常滋润上头的法，其实其他上头法会不会更清楚了解生死的问题，都可以呢。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了解中论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我们念死无常，是不是从具体的这种生死相去谈生死无常？但其实如果你从法性的这种流转向生死颠倒来论生死，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表层事项的生死，但如果从更深的道理，我们看到更深细的，原来最更真实的生死无常，那个是真的生死意，也就是说刹那即生死的这种生死意，这时候再看到说，原来那个生死还不可怕，这个生死才可怕，因为有这样的生死，所以有那样的生死，所以有的人在断生死的时候，其实还依然不离开生死，因为知道说生死源头在这里，是由你更上的观察，是不是可以帮助你对生死更清楚的定位，也都可以，其实它会产生你思考问题就比较不会呆板的，你会看到这个道理。好，火公讲授生缘二次第时，常开示因由最初根本法门修行， 故欲得圣观，应正重勤修啊正定。欲得正定，应正重勤修菩提心，乃至欲得中士道，应修下士道。所谓切要，如人生有病啊，与其窍啊，与其窍六哈，是以针灸者然啊。啊，于诸次第法门，用力应平均，不可强于此法而弱于彼法。应以聪慧观察诸法门，皆能强力而修。其实这个人平等怎么平等？也不是完全模糊平等，其实严格来讲也不是模糊平等。为什么？什么叫平等？你如果自己没有练，你大概也不大清楚。某些人因为他术士会比较强，他今生如果要平等的话，应该多修定。你他今生不要定会一起，可能当然以后可以啊、哦，眼前来讲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像我们现在初学有没有开始就修定，可以用比较浅的。但如果要他跟他讲哦，我们修波折空观，你怎么修？那里面那空空的，你修到最后反而会变完空去了。所以有些段甚至烦恼业障正现前的时候，你有像平静修什么？没有，先忏悔，其他不要修。是，那这个其实里面的这才叫平均，这才叫平均，就是说以现前的东西如何达到平均，不是为了一味的平静而平静，是要看到整个法修行上因缘能具足的这个来看，此时偏多对峙，此时偏多各个为人心谈，此时因以低义心谈不一样，这才叫平均。好像我们现在心很散乱的，应该此时应该怎么样？为了达到平等，应该多修定。好，所以最近有一位居士讲说，他最近他问我，因为他很用心啊，他就问我说，我最近怎么有时候对世间事有种意态阑珊，人家问我什么道理，我就讲说啊，差不多啦，差不多了，差不多啊，哎，写这边写那边弄赶快了，差不多啊。他说我怎么现在都变成差不多了，为什么？因为偏低，这时候应该多观，观什么？观这个缘起的差别功德，观多观缘起的差别功德。那因为他是医生，我说那你多观病人的苦，还有如何让病人离苦得乐的那个意义。他说这点我可以，我说你观多观，这是你的专业。他说我很容易去感受病人的苦，我说哇，那很难得，你就从这里。你说如果一切都差不多，那看病不看病的不都一样？他说不一样啊，对对对，就不一样啊，你看又不一样啊。啊，缘起不一样哦，性空也是不一样的哦，那就是这个道理，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你必须要这时候，就是我们之前讲止观叫做止跟观兼杂的修嘛。这时候这样，这时候这样啊。如果你太过重这个，这边我就暂时先把这个为重，为以便于矫枉过正，用过正的矫你那个枉，好，哎，把它。骗过来这样，所以这里面要这样看哈、哦。但基本上有没有对任何法产生一种内心上的偏差的态度？没有，因为一切法都是代缘啊、应缘而对峙的啊、哦，都有它的佛所说的这种意义啊。修暇满时，若不能如修一直使之有力，则应力力勤修啊。哦啊，令其力增长，亦如前修一直使之量啊，此乃就哈、啊、以修之人而言，若尚未修者，则于一切法门皆啊为弃，更不待言了 啊。就是说，你如果在修暇满的时候，若不能如修一直使的有力的时候，这时候你应该要怎样？就有力一直的时候，就是说，我对这个道理我已经产生内心很稳定，很重要哦。我依止这个善知识，善知识对我很重要。当我开始善知识很重要，对我来讲，我所有的鬼犯我都能说得好。但我在珍惜我的修行因缘的时候，我发觉好像啊，我不大会珍惜，就心境你会感觉不一样。所以你这时候应该让它达到同样的心境啊。 因利利勤，令利利啊，因啊利利勤修，令其利增上啊，这样啊。那初学者很多都违心，当然更应该努力修啊。久学者，因为他有时候偏重，有时候不偏重啊，有时候有些强，有些弱。这时候如何看待哪些因缘，应该让很多因缘未能具足者，就是说以身善令身长，未身善令身。所以我会讲说，这个四正勤也不是摆着好看的，三十七道里的四正勤不是摆着好看的，是拿来当做具体。所以我在讲说，今天你要修，弄清楚自己此刻的你，下一阶段的你修什么，告诉我，是不是照理讲应该这样啊？你要修不修可以啊，我当然欢迎。可是问题，你不要瞎修啊，你连自己以身善也不知道，未身善也不知道，以身恶也不知道，未身恶也不知道，你修什么？你们瞎修，是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你怎么修？你不能笼统带着意念说要修，会把你的时间糟蹋掉。你一定要是有规划，所以像现在的修学都是必须要带着一个很踏实的心情。我此时的我最缺什么？我哪里的过失最长生？我不赶快积极往积极哪些资粮，赶快断哪些烦恼？我这一条修行路很难跨到下一步。你很清楚的，你的目标现在做什么要很清楚啊，不然那一年一年过，像我们那三年半过了嘞，再个十次就马上怕够啊，那要三年半十次三十五年大概不在了，以我这种样子大概不会在了，那最后把人家排位了，对，按照没几次，像我们现在混到这样，不是上次你们拿那个相片给我看吗？因为我突然这次到云南佛学院去上课，又想到哦，二十几年前我在这边受戒，那现在我在这边上课，一看到那相片啊，一户那么单纯的人，和这一段看起来啊，一个偶像上一个那么单纯。对啊，因为那个很清纯的，连眼睛都看得很前面，都不敢看见。我现在乱看呢，以前都就看前面的。一看就是现在，那么以前那么清纯，现在偶像上一个。哎呀，你看二十几年混成这个样子，再个二十几年就回收了。你看岁月就样样过过，你要不精进马上就不见了，所以现在发觉每一个时刻珍惜，否则到最后就算你再伟大，别人再伟大，死你自己去。我告诉你，哇，你看看我经常讲的助念的时候，你一定要往生啊，往生很好啊，我们一定要跟你去，我们一定要去。我说那么你现在取代一下，不要，还是你去。共完共世间也是较好，对吧？啊，助念的时候都是助你去，我要不要去？我不去。哎，所以到最后还是你自己去啊，自己去，所以要准备好。好，以修而未至者，须以聪慧观察，于何法门尚有若啊？尚有若哈、啊？急于持点自力以补足之，这个其实都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浅啊，但怎么拿来用啊？就是你真的在修行这条路，不是说啊抓了个法门那个你就再下去，你要看一下啊，法门这样应用对不对啊？我这样吃药这样好不好？吃到现在我有没有副效果、副作用出来？那我吃这么多，这个作用这个该有的有没有？你应该经常去审查观察嘛，以聪慧观察嘛，啊，甚至问善知识，甚至从经论当中去找到答案啊！你总不能就这样一直下沉这样过去，几年下去一下就过了，啊。总之，凡不愿利他者，即为自利心太强之象征。若着相布施，则当以理智获其直相心。你看，一个都对字啊。入座观空，后得观如幻啊。入座观空，一出来的时候观如幻啊。菩萨行六度时，若有直相，则如净幻啊，净幻啊，参读啊。若于善缘心不安住，此心为善乱所役时，则当修止。 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你现在在修，所以你看他随时都对自我的心念观察。所以你只要问说这个人有没有修，你再问他，你不要问跟他谈很多境界，你只要问他你对你了解多少，你对自己了解多少。好，啊，接着，那怎么要了解我自己？当然是了解你自己啊。所以有人念佛，那么念到什么？念到什么时候？念出觉来，不要念出不觉，念出觉来。啊，如果有人念到最后对自己的审查都没有，其实你这样的修行应该大概存在着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气氛，但觉性没有出来，因为你对你的起心动念并不清楚，甚至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你这个修基本上还是比较着相的。要走向，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修行会越来越柔软？你要知道柔软的意思吧。不然有的修行会越来越刚强哦，因为他认为他对，别人不行，他有一个坚固直取。但如果他修行的决心越强的时候，他会发觉我所要指的、慢的各方面都不对，然后包括所得的东西越有所得越不如法。所以当他如法修的时候，身心会不会柔软？一定柔软。因为他刚强的东西不知生不来啊，是，所以照理讲，这刚强跟软弱不的，跟软刚强跟柔软不跟软弱不一样啊，因为柔软是一善法会精进承担哦，柔软是因为他一恶法他能放下，身心不调柔，调柔叫柔软，但他并不是软弱。他一善法会精进勇猛哦，是，哎，是这样。他面对种种诱惑，他可以很勇猛的面对的，哎，因为他这个才是柔软啊。啊，心不安啊，直向啊，这些东西要怎么去对的？以上为葛当葛西哈，所说者，最要之意，为从一直善知识起，乃至甚观诸法门，专修一宗，不能成佛，故说。维修空见或维修定啊，即能成佛者，皆不应理啊！不能这样以为这样就能成就哈！啊，以须有具一切断正功德，方能成就设法恶身故啊！而一切道士又以出离心、菩提心、空慧三为精量，以旧宗又以菩提心为主，以前一切法门皆为成熟菩提心之。方便不可或缺，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知道说菩提心。你看，我们讲这句话是不是？以前一切法门，我们之前不谈只观总摄一切法门，为什么？一切烦恼都断，很多地方在定，一切的知见智慧是以观来指摄总摄，只跟观是福德行跟智慧行总摄的地方，所以真正的只观到最后圆满，只观并作。双运转道的时候，其实是等于是将一切功德收摄在一处。那菩提心为什么一切以前一切的法门皆为成熟菩提心之方便？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怎么道理我们都这个很容易懂，但你必须要进一步了解菩提心的内涵跟一切法门的关系，你就会知道，其实所做一切都可以回向菩提，一切所做都可以成菩提的资粮。因为如果你了解菩提心的真正内涵，是，所以菩提心有的人是发心就像泡沫，我要度化众生，马上就变质了。为什么？里面没有一个比较真实的内涵在里面，啊，这个其他的资粮不够，啊，从你信心、智慧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够。讲更现实的，就是说你要度化众生。你都苦哈哈的，你怎么度化众生？也就所谓苦哈哈的意思，就是说苦哈，说苦哈哈，我们经常讲说很穷，对不对？不是，是心穷叫苦哈哈，知道吧？有的人穷但不苦嘞，苦哈哈就是很哈哈这样，很需要啊，很需要啊，哎，因为他有欲但得不到就苦哈哈，但有的人是没有但不需要，他不苦啊。那我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本身被欲望、被所有的业障所牵绊的人，这种烦恼沉重的人，你怎么度化众生？ 是，所以为了要圆满度化众生，是不是也这些都是要去除？如何去除对世间的爱着？如何以智慧来面对烦恼？这些不就是菩提之量，都关联在一块的
啊。好，他这里出离心、菩提心、空慧，这是三个哈，这个我们都知道哈。那成为这个菩提心，一切以前一切法门皆为成熟菩提心之方便，不可或缺。乍是颇是烦难，此因未修之故。有意思。若情串习，亦不胜难。你在就像我们不是我讲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小时候啊，放暑假啊，我们都尽量玩，玩到要开学才是改作业，对不对？其实大概到暑假结束前四分之暑假过四分之三以后就心神不安了，对不对？对，我今天就看到了，我们都这样混过来的。可是就是不行，就是不行。到了前两天，一天集合全家一起写作业，我那字体各方都赶到半夜，一直写，我一直写，旁边也一直写，前面一直写，就是看我们要群策群力啊，打虎要靠亲兄弟，写作业，就这样。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好难哦，作业好多，其实有没有多？其实不多。啊，问题你要这挤到后面当然多，啊，这个就是从我就讲说到后头就开始要玩，就会想到作业没做，可是又不甘心写，那就一直要隔一天，一天压力又更大。为什么？好多啊，时间有限，可是又不甘心写，那挥得挤到最后，其实到这样每玩都不大舒服了，啊，人就让他赖，你就写一下就好了，那就不要，啊，哎，过去这种经验竟然会拿到奖，鼓励到世界的人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因缘呢？对，你就觉得好难好难，因为你没修啊。你真的开始一步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这个因缘有了，这个因缘就容易成，然后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就开始一个一个一直扩展，那就是说其实也并不难。啊，例如一部机器，常人见之盲头无绪，盲无头绪。若在工程师成家串习者，则能得其枢纽啊，不难控制而得其用啊。就像我们刚开始学开车也是啊，我们又要刹车，又要踩加油，又弄得很乱。现在啊，打个边吃东西，大哥大照打，用一手，好像在转啊，没有。不过这种死的比较快，就是。因为太串习了，串习但不注意。我发现最近有时候开车也有这种现象，太香太熟了，熟到反而忽略。不过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们谈的就是刚开始手忙脚乱，开始车上高速公路很怕很怕，现在逼得要死，熟了嘛，啊，很多反应都是用自然反应的，用自然反应，所以他也熟了啊，这类似这种情形啊。如以前所说，所说的学行法，学行法是次第，进修矣。最后别以金刚圣修学啊，修学法分三：一，堪学密圣法器啊，颇堪，就是属于密的部分啊，我们稍微谈一下就好了啊。第一个就是堪学密圣的法器，必须记住这个条件。佛看二公皆云密圣故为成佛大法最堪赞叹，然如是之如啊，吐蕃不堪承受啊，唯以此末世以解左见左之故，一般学人欲修无上密圣而忽略菩提心及空慧，依若其前身已修成者然，推就其动机，无非欲迅速得成，以一平庸之人，数年之间利获了不，获了不得之大成就，如此啊，就是想要在几年间就获得那个了不得的大成就，如此动机无非为其荣心而发，有意思。其实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常讲的，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隐藏的背后的一些因缘因素，一定要理清。你要不理清。
现在的人很少去跟你点出这个问题，但你每一个念头都跟这个主要发心串在一块，你知道长期串下来，这个心会巩固起来。就是你在修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是真想解脱？你那个解脱其实不是，是虚荣心在求这个解脱，你不是真求解脱。所以从一开始，你的心就你这个不当的发心就一直在障碍你的修行，不但障碍你的修行，还怎么样？还会引申最后的过失。那最大的过失是怎么样？你这份虚荣心障碍解脱，但不障碍世间善法，你知道意思吗？比如我们修禅定，我们内后背后有一个染污心，但这个染污心很细，所以会不会障碍你修禅定？不会。那你会不会禅定有没有殊胜功德？会。结果这个殊胜功德跟刚好跟你原初发心是吧相应的，就让你以后更虚荣的有本钱，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你说我已经得成就，对，因为实际上你已经有成就，但这个成就跟你的解脱不相干，到时候你才会怎样？等可爱境离开，你才发觉原来你这般不自在，这时候才发觉不是如此，不是，那是口说的，啊，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背后里面隐藏，这有时候我们现在讲很容易啊，可是再怎么审查自己，必须要很细腻哦。所学虽属妙法，亦断无成就之理，只不过执着之象征而已。啊，菩提心乃显密共道，依经教说，若能真实升起，故为最上；依口诀说，即能相似升起，亦能入密啊！啊，就是说，若依经教，就是能真实入入。那如果依口诀啊，甚至可以慢慢一分一分相似啊。那总是有一个重点是怎么样？菩提心这一份心，真实菩提心，这个道理没错，这个道理没错。所以你看啊，整个发心的根源要是没有，有的人盲目走到密教里面。啊，结果到最后是不是因为他这中间有很殊胜的法，但也隐藏了众多诱惑跟颠倒？就像第四禅可以是很清净的，但有一个无想定等着你，不小心跑到无想定就完了，是不是？你有一个很殊胜，但你一个菩提心要是只是嘴巴讲的，这一条路里面隐藏了多少爱着，而且甚至是认为自己得无上秘法，那从此里面该有的鬼幻不守，该有的戒法不守，到最后倒霉的就是，而且容易一盲引众嘛，是。好，经云：一佛出世如幽昙波罗花，暂时得见，此为执佛出世为极难事。但此劫中有千佛出世，尤为难得，故古佛暂为贤劫。吾等生当此事，故属去因啊。然亲得直遇者，亦属不易。昙花之遇啊，即啊彼其啊彼其四之速也，就是走得很快啊。过去如光阴火、迦叶火，皆未转金刚正法轮，所以不能说比无密法，然若存若亡，千佛最后一佛为末巴朗遮如来，曾发愿：凡过去诸佛一切诸法门，我皆应有尽有，故此佛具足大小三圣，显密诸教。除此之外，余佛不全转一切法门。为什么？应机故啊。像有些国土里面只有大乘法，没有声闻法。有些佛土是这样，哎，所以没有转全部所有法。好，吾等执此贤善因缘，好，哎，即为不易，勿令良机作失，以其速能圆满二执两故。但真入密道，须具菩提心，安住密圣，否则虽得灌顶，不得称为入密。好，不过略染习气而已，然此亦属难得。密相续云：菩提心生矣，方能达密道，此名入密之本也。
好，那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大概就是谈到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个注解这一部分我们就到此啊。那我们来看这个1355页最后一行。这是本列论里面哈、哦、最后的一个集中哈、哦，佛说显密二种道，于中显教诸经论，能生无碍大辩才，速得通达为教授啊、哦，那就是佛说显密二道，其中显教能生无碍大辩才，能通达啊、哦、能为通达啊诸教授，又以又密教啊、哦、诸共道。亦能光显净身心啊，就是说，显教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是密教是共通道啊，亦能光显净身心，特于内外大小圣、大圣显密及诸序、二次第等所共需啊，所需要的基础在这个地方都有提啊。正修妙三摩地法，如智者论以善说。能除行者诸歧途，为利诸求解脱者，重铸菩提道列论。就是说，现在显教里面众多功德，包括这个所修三摩地法，这个在诸智者论里面都有说，能为众生在圆满这个菩提道里面啊，能除这些歧，除他的歧途啊。但为了要让诸求解脱者啊，为利益诸求解脱者，所以重铸菩提道列论。如是甚深广行道，是有就是说他在讲，我讲菩提道列论是从哪里来的？说是有弥勒以文殊，龙蒙无着极净天，辗转传来三法流，会归阿底峡尊者。柔尘殊胜之教授，愿持所得诸善根，回向众生利乐本。如来圣教九住世，永离一切诸垢染。就是说，这个法的讲法的传承啊，会归到阿底峡尊者，然后柔尘这个，那我受用这个，然后讲出来，能利益众生。所以他讲这个，等于是为自己的法建立，就是说我这样的道理，我建立不到世界论，当然广论在前了、啊。那为了因为列论比较强调实际，所以等于是后世他因为怕广论里面的那个词观啊谈得比较杂，就深演绎比较多，那有的人反而会被这个广论证啊弄得就是他不能用，所以在列论里面就把它收拾归最核心的东西。好，那广论里面如果你真的了解那个般若正见的抉择，在那里面谈了很多，那一般人不容易抉择，所以在这列论，所以再把它导向更轻易可以修的、更简要的啊、哦，更简要的。那这个就是列论的缘起啊，啊、哦，为摄一切佛语之殊要，龙猛无着二大派之准绳，甚是去入一切智地之法轨，三类四夫修持之次第。先是一切完全之菩提道次第，是听闻阿兰若者传啊，这个听闻阿兰若者这样修持的，传内乌卢巴及传紧奴瓦相相传之恶，并从博多瓦啊传夏勒瓦及传及博博多瓦传多巴诸教授意，从广。道次中啊，哎，次复列色啊，就是从这里在列色，他也在讲述他的这种修行的关系啊，等于是为这个法做这个总结。我这个列论其实是因这样的传承而来的啊。那主要是龙猛无着菩萨，然后到最后摄受三类是修持次第，一切菩提道次第，在菩提道的修持次第，在这个列论里面都有摄持到。为这个说明啊，多闻比丘修断者，中克巴善慧明称啊，助以聚善三也，吉祥也满。哎，这就是我们哎列论这个它的本文到此啊。所以等于是对我们之前所说的啊，我们包括今天早上到现在，等于是回顾整个东西啊，回顾整个哎这个菩提道次第列论的整个大纲领。好，那这个是我们大约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怎样？这个1358页
马车，啊，这个马车，有很多也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药引，马车就是一个修行的新药药引啊，那所以说在里面，他尤其是讲到大乘的修法的地方，提出了一些观察，那我们在这里也把它至少也带过，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呢，对我们来讲非常有用啊啊，好。我们等，因为我们中间还有谈到一些马车，这些马车都是一些作为修行的。我为什么说有人讲说，有人认为说成佛之道了啊，跟我们现在讲菩提道是略论。那为成佛之道我也讲过，但略论我这样谈，如果两者都听过的话，我们知道成佛之道也出一个修行的纲领，啊。但基本上你会觉得略论在直接扣紧修行的这方面点出更直接的一些引导会相对多，相对比较多，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当初选择这个东西，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等于是不是一个理论的建议而已，宣示而已，而是一个更具体的刑法的规范，在这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修行的要领，包括尤其是我们这为我们做注释的这位堪布，啊，他更是有些他们实际的经验都放进来。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不再是只是停在一个原则上的宣示而已，我们现在比较缺的就是这些观念如何导到实际上被我们实际用，这个我们现在是最需要的。啊，初学先给你轮廓可以，但是到最后我们经常悬在那边，原则我都知道，但怎么下手？啊，这种更深细的连接关系啊，然后跟具体的经验的这种东西，这需我们需要。所以有人会讲说，你为什么要谈略论？我说有它的价值啊。那以我们如果同时听过的话，你就知道说，当然这里面有部分是我的个人，虽然译的略论，但我有个人的解说的部分。但我个人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面像比如说马车这些。他就是用一个非常你发觉用一个大家比较能亲切的这种感受到的口吻讲出一个修行的指导，你觉得这好像就实实在带着你把你所学的往实际实践上带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这一份心情来学，而不要老是一直在研究回来回去回来回去降不下来，结果整个修行老是还是悬空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这样谈啊。自讲马车，此乃提纲挈领之可汗，为确要中之最确要啊。乃坐上自修之可汗也啊，要自己要这样来思维啊，即发现你学行八分二：一、修学能成熟自相续之六度；二、修学能守他相续之四摄六度，四摄利益众生，然后成熟自己怎么样啊来圆自相续，来圆满六度。其实这个没有完全是隔开的，因为六度本身也是圆众生的哈。那四摄是不是也可以在自相续这方面作用？因为他还是圆满自己的菩提道，那只是在对内对外做方便区隔而已。诸又分三：一、总修佛子学行法；二、别修后二度学行法，后二度就是禅定佛子啊。那总修佛子学行法；三、修学金刚乘学行法啊，当然它是大乘法后来进金刚乘，这是后头的。初级六度施舍，所谓发心已者，为发菩提心已。实指真实菩提心而言，道之根本为一指善知识，一指之意乃为明暇满大意后欲取亲要，故须亲视现世，重视后世，然仅此犹不足，故须转入重视道，升起真实处理心，使人不足，尚须转入上士道，发菩提心。菩提心为入大圣之根本法门，以七因果言教啊，即自他相伴教授，
须令至亲，一见友情即油然升起，为利彼此故，夙愿成佛之心，亦如巨祸还乎，乍见可欲可恨之境，油然升起贪嗔者然啊。就是说，在菩提道上啊，你必须要能升起，借着那种观察念母温啊，乃至到自他消化的这种东西啊，能升起对众生的这个自然的利益众生心。怎么个自然法？自然到就像你平常没修，看到可恨的人，好没有加行就可恨，就这样。对，你看我们看到一个可恨的人，我们连个说我要恨他，好吧，恨一下，恨，没有啊，那一看就恨了。那你以后看到可怜众生，就一看就慈悲。那你看，哪有可能看到众生就能马上慈悲？那你为什么看到可恨的人马上恨？那还不都练出来的？对吧？我经常讲说那个钱啊，小时候看到钱是要棒棒糖还要钱？当然要棒棒糖啊。对，那现在呢？当然要钱啊，不要棒棒糖。那为什么才几年你就会写这样？新来的啊，日月新修，不但你心，旁边的人都跟你心一样的，才没几岁就学会了这种马上起正念。什么正念？100跟50有差，你看，马上对诸前功德善巧分别。为什么这样？其实东西有没有实质意义？没有啊。可是心就熏到那么自然，你看，好，不然你看看，我们哪天地上都放1000块，大家就睁眼看。像我们小时候，有一次我这个岔开，我就看到1块钱，我们就抢着要。我们不是抢着要，我们拿着要给老师，叫做拾金不昧。或我们抢到最后，我抢到了，手就擦伤了，结果就很高兴拿给老师，老师就皮包打开，咚。我到现在印象都深刻，啊，面忘掉，露露跟他丢胸。我那边滑过去抢到，我很高兴，想至少老师赞叹几句，没有，都没说，打开皮包就一丢，然后就看在那里，那回去擦伤还要擦药，还要自己擦，又2000呢。就是这样，因为呢钱呢、当然我们当初不是爱钱，那是1块钱啊、不过现在对小孩子来讲也是，只是我们需要的是那个荣誉，可是那个荣誉现在没得到，你看。当然就是一马上现前分别，更快速得很，对啊、就是你看才几年的时间就能熏出这种那么快的串机力，那我们其实修行也可以，问题是障碍因缘多，本身环境，所以你要修道不容易、要染入很快。好，这个再看哈、要必须要圆满到修行到这样哈、但能如是亦不可极为满足，因仅此愿心尚不能成佛。经云：三世佛语皆不外令一切有情发菩提心矣，入佛子心而成正等正觉，故发心以因数取受行菩提心利于极菩萨界。二邪修六度，因之布施以舍心为主，由此动机发为三业及布施体相。好，也就是说你一旦有这个心，你试着要去满这个心。我们可以讲说菩提心是一个刚开始的苗，但如何让菩提心滋长，不是光只是嘴巴一直发心，它必须要从怎么样，从其他的行受持菩萨戒乃至行于六度，让那个菩提心得到养分。菩提心是被滋长出来的，是啊。那这个施他就开始讲布施啊，施有三种：一财施，下至一针一线。我们现在谈的这道理都不是，我们都很容易懂。但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因为我希望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试着提醒我们自己要做。所以。要做才念这个啊，下至一针一线，上至生命而为施者，皆属财施啊。二法施，如理先说清净真法及法施。三无畏施，与劫贼难啊，亡害
人非能等宰羊，能作救护等事啊，这个是无畏师。那无畏师当然在很多地方，有时候、展现在很多地方。其实当你发觉众生不安，用很多方式，无畏师很多啦，啊，无畏师很多。其实看你细不细。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人际关系，我觉得人际关系很简单，就智慧跟慈悲，就人际关系就好了，不用去特别拉拢的。以智慧看众生之需要，以慈悲心让他得成圆满，这就是最高的 EQ。 对，你何必动那么多念头，想来想去不用，这就是 EQ。 对，你能知道这个众生现在看是，有的人看是很刚强，其实内心是很脆弱。我们以细心智慧观察，其实他内有不安。我们以某种因缘劝慰他，鼓励他继续修。有的人因为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长者，假看见老干的时候他难为，哎呦那些哎呦，对，即便再怎么样，很多的赞叹慰语，即便是长者也都需要。他是不是真需要不管，那至少你做的是成就你的菩萨道。是有人在行菩萨道里面过程里面支撑的力量不多，要熬过这一段漫漫长长，自己扛起大担子走下去是不太容易。所以这中间要有一个人说我没办法陪你很久，不过至少这一段我帮你扛一点，那待会我还要再到别的地方，那也没关系啊，就扛这一段了。这就是无畏师啊，这个以前我说我们有一个，他们看到有一次有一在一个山上有一个女孩子自己出去郊游，竟然一个人。那后来就看到有一个男的，几个男的在背后就跟着。那跟着的时候，那个女的还不大清楚。等越走越暗，那个女的才怕。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亲人，他知道他们几个是当军官的，刚好是放假，看到这种情形，也因为人家没作为，你也不能去跟人家怎么讲，他们就也跟着同一条路一起玩上去。不做什么事，就是你走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也当作在玩。结果那几个看到后面有几个军官老是穿着军服在那里，也只好放弃。那个女的才喘了一口气，哎，这就无畏师啊，就是只要走走就无畏师人了。是，那你能观察这么一年，随时护念众生啊，这个众生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碰到有些人极为不安，那我们当然知道在这种情况里面是他可能要即将面临很大的那个，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面临大的挑战的时候，还是一副看起来说没问题，但我们要知道要真的没问题，除非你有哪些能耐，显然你只是在自我提醒，不要显示脆弱。好，我们不一定要揭穿你，但我们也试着在你脆弱的地方以不特别露出声色的来陪你，帮助你填补你那脆弱的部分。也就是有的人的无畏师是很细腻的，细腻到对方已经得到安慰了，但不知道你在施作，就是你在安慰人，你在帮助人，对方可能也没感觉，不过他就觉得很舒服啊，他就觉得他已经心安定了，他不知道但他安定啊，是有这样的信息。好，我们休息一下。